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回到温哥华之后跌了两次脚，然后呢，这个跌跤是因为我的膝盖是完全没有力。第一次是因为我要上楼梯，然后突然之间就跌倒了，因为膝盖没有力。第二次呢，是因为我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我只能坐公车，然后我还拿着我们那个就是像滑雪的那种坡哈，那种杠杆撑着。然后呢，我要下车的时候还撑着，可是因为我身体的重量无法就是支撑，所以呢，我就整个人就往前滑倒了。下车的时候，让这个公车司机吓得马上停下车，就问我说：“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公车上的人就把我扶起来，就坐在那个椅板上面。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没问题，跟他们说 OK， 但是你知道，当公车它慢慢开走了以后，我就无名的那种泪水就不知道就流下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好像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那种很无助而且很无力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他们就鼻插管从鼻子里面呢反抽，把胸腔里面的这个水啊，这个囤积在里面的这个水反抽上来，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你墙壁的那个装这些水的颜色，我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从黑色，然后墨绿色、深棕色、棕色、淡棕色，这样一直演变过来，在这个两三周不停的这个反抽，24小时的反抽，连我都觉得天哪，怎么在我的身体里面竟然会有这样子这么多的水。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我30年的好朋友 Nancy，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校外组织认识的。大学毕业之后各分东西， Nancy 后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工作，并且在那里落地生根，结婚生女。她从小就聪明，学什么都很快上手，无论是在学校或者是职场都有出色的表现。婚后相夫教女，生活规律，人生看起来蛮顺遂的。一直到2017年， Nancy 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格林巴利症候群。她从双腿瘫痪开始，一步步走进一辈子从未想象过的黑暗低谷。这个格林巴利症候群呢，简称 GBS， 是一种急性的免疫性周边神经疾病。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发作的时候会导致患者肢体无力以及麻痹，甚至可能危及到呼吸的功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的发病率每10万人当中大概只有1到2个人罹患 GBS。 Nancy 是一个佛教徒，在跟死神对抗时，他也想过放弃，觉得这一生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没有什么遗憾。那么他如何面对人生这个巨大的转折，从谷底走出来？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要一起进入 Nancy 的世界。你在你生病之前，生命里面最健康最有活力的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
最有活力的时候是吗？
对，就最健康，你都不需要担心说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
那当然是结婚前了。
结婚前，对，
结婚前，我觉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然有你，就是一群拉友，我觉得那时候过日子挺好的，因为随时可以见到好友，一起吃个饭，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听听别人的一些意见，然后有的玩有的吃，然后觉得 因为可能还在念书当中，所以很多事情都很就是很简单，不用担心太多。
对，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吗？
我的成长背景其实因为我从小就是生长在台湾南部高雄啊，早期呢，因为爸爸他为了养家糊口嘛，然后也做过了很多的行业，那最后呢，他白手起家从商，就是在钢铁业方面有一些发展。那妈妈呢，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家庭主妇。那我呢，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那因为我们家里呢，家规甚严，所以我从小呢就被要求要循规蹈矩，在学校呢，要学习好啦，
品学兼优，
品学兼优，是的，是的，
对，
所以我的奖状合起来也蛮厚的。
哦、
在校外呢，妈妈、爸爸他们就会让我去学芭蕾啊，学钢琴，学笛子，学古筝，就是类似这样子。
对。
所以呢，但因为我从小可能发育的比较快，所以个头也比较快，所以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呢，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呢，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然后担任这个班长，然后可以看着全班这样从后面看到前面这样。
是。
那国中的时候呢，我也担任干部，然后也有数学组长，然后呢，同时那个时候呢，也有参加垒球队，然后高中的时候呢，考上高雄女中，然后也被选为参加一队，所以呢，在同学们的这个眼中啊，我一直都是那种很稳重型，然后也是属于冰山型的人物，因为我很少笑，所以他们会有一点怕我，就是类似这样。
是哦，可是我认识当中的你常常笑，哎，所以但是你小时候，
对，那是之后，对，是小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常记得，我国中国小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外号。同学都说我是冰山美人，但美不美不知道，但
有啦，
有
美啦
这个名字。
哎，OK， 所以你算是成长过程一路走来还蛮顺遂的，对不对？就是学业啦，
是的
啊，校外活动啦，这些才艺多才多艺，你都可以表现得很闪亮，在众人面前你是很闪亮的人，然后你都大概可以控制你将来要走的路。有没有想象过你未来？小时候有没有想象你未来是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希望很大，但时常在更改。但因为我不能不说，虽然说我是在一个很循规蹈矩的家里面成长，但是我的骨子里面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叛逆。
小叛逆，
比如说，对，所谓的小叛逆，不是说很严重，只是说一些意见上面，比如说我家有两个哥哥嘛，那从小妈妈外婆就严格要我一定要叫大哥二哥，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从小到现在我一直就只叫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觉得
哎，这蛮特别的耶。
对，这就是说是一种称谓嘛，我一直都认为说这是一种称谓，其实跟叫哥哥叫大哥二哥这个名称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国外也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名字其实就很好，但是他们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尊重哥哥的那一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因为她很传统，她就认为说男孩子不能进厨房洗碗啊什么的，所以呢唯一我就是那个进厨房洗碗的人，但我很不服，所以呢常常就是内心会有一些挣扎。然后我刚才也有提到说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垒球队，其实那个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是参加垒球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就是说很循规蹈矩的家庭，但其实呢对我来讲，我有些时候你也知道台湾的教育是让人家有些时候是喘不过气来的，尤其当父母亲对你的要求啊，老师师长对你的要求高的时候， 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了这个垒球队，然后那时候这个垒球队是因为他未来有可以到国外去做友谊赛，所以我就是冲了这一点，我想去外面看看世界有多不同，所以也可能是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想要寻找到能喘息呼吸的一个地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报名了垒球队，然后把我爸妈吓了一跳，你知道。但是呢，我也很就是感谢我父母亲，就是说他也让我去参加这个垒球队，但也因为这个垒球队的因缘呢，我认识里面的一些队友，当然也包括了我认识将近50年的发小各方面，然后他们移民了，所以后来也造就了日后我到美国去念书读研究所，然后最后移民加拿大当家人。
对、
就是、
所以其实那个是小小的一个就是好胜心，然后你也想要
是
去外面看看世界，但同时也可以讲说你的身体其实很健康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对，
因为我也很少感冒，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从小因为个子也比较高快，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说生病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
我纵使我累了，我顶多就睡个觉或者说怎么样，我隔天基本上就会好。
结果在2017年你生了一场大病，然后这个病还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根据统计，就是一年10万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会患这种病哈。这个病叫做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还蛮难念的，格林巴利症候群。好像全世界的那个医学文献里面只有5篇，就是发表的病例只有5篇。那
我只能说是在当时，因为现在可能病例就会比较
多
一
点，
在那个时候2017年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
对，
很少见。
你可不可以聊一下你第一次感觉到不对劲是什么时候，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因为回台湾嘛，帮爸爸庆生，那么完了之后，在6月底，我再回到加拿大这个飞机上面，其实我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有点坐立不安。然后呢，我那个时候
为什么坐立不安？是心跳加快，是什么样的感觉？坐立
不
安？不
是，就是说我坐左边，我也觉得好像感觉怪怪，坐右边也觉得感觉怪。我那个时候
全身上下都不对劲就是了。
我那时候就认为说可能是我的坐骨神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OK，
你知道？那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我回到温哥华之后跌了2次跤、
嗯，
然后呢，这个跌跤是因为我的膝盖是完全没有力。第一次是因为我要到就是上楼梯，然后突然之间就跌倒了，因为膝盖没有力。第二次呢，是因为我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我只能坐公车，然后我还拿着我们那个就是像滑雪的那种坡哈，那种杠杆撑着，然后呢我要下车的时候还撑着，可是因为我的身体的重量无法就是支撑，所以呢我就整个人就往前滑倒了，下车的时候，然后让这个公车司机吓得马上停下车，就下车过来问我说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公车上的人就把我扶起来，就坐在那个椅板上面，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没问题跟他们说 OK， 但是你知道当公车他慢慢开走了以后，我就无名的那种泪水就不知道就流下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好像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那种很无助而且很无力的那一种感觉，是这样子。
那段期间你已经有去看医生了，不然你不会
没有
出门带
两
个铺。
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以为是坐骨神经，但是因为接着两次的这个跌倒，我觉得我
要去检查，
应该身体出现问题了，我应该要去挂急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麻烦我大女儿，就是陪我一起去挂急诊。然后挂完急诊，当然就是住院。那住院呢，当然 你也知道，住院也是按照常规一些检查嘛，验血
是
对，各方面的这些，但是呢，一直都查不到有任何的病因。医生也一直在问我，你有去过非洲这种地方吗？然后你有去过，你去回台湾的时候，你是有吃过什么样的药吗？打过什么样的针吗？因为呢，都查不出病因。然后后来呢，医生就建议我说，如果真的查不出病因，那只能骨髓穿刺。然后后来呢，我答应了做骨髓穿刺之后，才知道病毒已经侵略了我的免疫系统。但我的免疫系统因为基于这个体内这个保护机制，它就会攻击了我外周围的这些神经系统。所以呢 Galen Brain Syndrome 就是他们俗称所讲的急性神经炎，就是就被诊断为这个病例。然后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这个病菌攻击你的免疫系统，对不对？让你的免疫系统整个完全失去控制。
对，但是没有人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病菌何时入侵到我身体的。
是，
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直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无法得到 的原因。但因为既然已经知道是生病了，那当然就是说要接受治疗。然后那个时候是双腿基本上膝盖无力，我没办法站立，所以呢，那个时候医生就建议我，就是说他们可能要用 IVIG， 就是我们俗称讲的这个静脉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打到我的身体，然后借由别人的这一种比较强的这种免疫球蛋白，然后到我的身体里面，然后让产生一些就是增强我的一些免疫力，这样。那疗程就是有两周。那么而且他们注射这个的时候呢，护士都非常的紧张，每十五分钟都要进来看我一次，因为怕会有排斥的现象。是这样子。
是，
那么当然就是说很 lucky 的，就是很幸运的，就是我这次可以从这个 GBS 就是慢慢康复。因为除了在医院做复健，然后完之后出院，我还医院也安排我到还要回医院再继续做至少大概一两个月的这个自我复健的这些工作，这样子。
然后同时也要做膝盖复健，对不对？因为你已经一两个月没有脚没有力了嘛，
是的，
不太知道怎么走路了，对不对？你还要重新学怎么去使力然后走路。 OK，
是，
所以你的那个双脚复健还不错。
是的，
但 是的对，但是有一天又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走到客厅里面，然后阳光的亮度让你睁不开眼睛，突然 你觉得你好像瞳孔，你的左眼瞳孔遇到阳光没有办法放大缩小，这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本来以为说啊，双腿这个复健都很好，但是也没有想象到说原来并发症一个接一个。所以就在某一天我一起床以后走入了客厅，因为客厅的这个窗户都是开着，所以它的阳光的亮度让我一下子我的眼睛没办法睁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我就马上联络了这个 eye clinic， 就是去挂急诊。
对，
然后呢，后来才得知我的左面的这个瞳孔呢是永久性，遇到光我没办法伸缩了。然后右眼也是这样，因为通常我们的眼睛的瞳孔是遇光它会缩小，然后到比较暗的地方它会放大，就是就没有这种保护机制了。
对，
然后
眼科医生知道说有没有说这个是跟你先前诊断的这个神经炎也是有连带关系的？
当然他们都必须要知道我的病例，就是说我之前的这些病例。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我那时候从医生得知，就是说他们也无从得知为何我的眼睛瞳孔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其实我生病有很多 unsolved 的这一种问题，医生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他只有告诉我说你这个是永久性的，是没办法解决的，那我只能去接受它，只能去适应它，是这样。
然后后来接着又其他的后遗症也有其他的、
哦、对、然后又过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吃东西就越来越没有食欲啊，因为我以前多少有一些便秘，但是呢每次吃这个stool soap 呢，就是软便剂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一次呢再怎么吃都没有效，因为试了很多种药也没有办法。那在比较后面的时候，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就会经常吐出来，那次下面就、但是下面也没有痛，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个月就肚子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像六个月怀孕一样，然后
就慢慢的肿起来，
就慢慢的肿起来，然后吃什么那个水就会吐出来、是这样子。那吃进去的东西完全就累积在胸腹的这个部分，
对，就堵在这边了、
对，日日呢这个每一天呢身心就像在地狱般的这一种折磨一样，很痛苦，
是。那当然你就马上又挂急诊，
又去挂急诊。
对，
但是这一次挂急诊呢就是开始了长达这个三个月的这个漫长的治疗，当然也是我最难熬的这个时刻了。因为那个时候去挂急诊之后，因为之前的 GBS，那么加上引发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并发症，然后那个时候医生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先解决我腹胀的这些问题，胸胀的这些问题，所以
就是你的肠胃已经不运作，不正常运作，
对，
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排出来，
对，所以他们就鼻插管从鼻子里面呢反抽，把胸腔里面的这个水啊，这个囤积在里面的这个水反抽上来，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你墙壁的那个装这些水的颜色，我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从黑色，然后墨绿色、深棕色、棕色、淡棕色，这样一直演变过来，在这个两三周不停的这个反抽，24小时的反抽，连我都觉得天哪，怎么在我的身体里面竟然会有这样子这么多的水，可以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很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毒素嘛，在体内没有办法。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医生也禁止我不能吃任何东西，因为没有解决下通的问题，我就没办法进食。所以那个时候就进行他们所谓的 TPN 就是一种在静脉注射营养剂，就是说一天可能就是说有几个阶段，然后你注射这个营养剂，但是不能吃任何的东西，包括水在内。而水呢，只能用棉花棒轻轻的沾一点在我们这个
嘴
唇上面，
是
这样子。所以真的我那一段期间真的就消瘦了非常非常的快，也瘦了很多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描述那个时候的心情？那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躺在床上，你的肚子还肿肿的，然后看到旁边的那个抽水出来的都是那个黑的啦、棕的啦、墨绿的，你的心情？
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从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遇到这样子的事，我总觉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这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当然因为我会问菩萨为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明白，因为我觉得我很善良，我也没有做过很多的事，然后为何会有如此？所以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 意不平意难平的这种心情，然后呢
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问号，
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也很难去跟朋友讲。
对，
但是呢当我在 ICU 的时候，我还是会拿起了电话跟好友谈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朋友们就说就会尽力，就是帮我求神拜佛啊，或者是信基督教，我也有很多信基督教的朋友，他们也会祈祷上帝啦，就是很多来自朋友们的这些鼓励，然后还有祝福，当然还有包括家人。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躺在床上，我相信我的父母亲很难过，因为他们在台湾，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我到底究竟发生什么事，然后一下子这么生病这么严 重，尤其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一讲什么眼泪就会滴滴流的人。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跟我的父母亲讲，我说你们真的不要过来看我，因为你们的泪水是会
加重你的负担，
最后一根稻草。
是，
因为我需要的是坚强，因为我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我只有往前走，我没有后路可退。所以呢我希望是他们在台湾为我加油，所以呢不要过来看我，我相信我在这边我自己可以的。如果真的要面对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家人我都可以去面对他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躺在床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很复杂的。
对，
但是呢说也很奇怪，就是说当你越去挣扎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你会觉得我什么都不想了，你会觉得说我就是往前走，然后我不能吃东西，我就从我的手机里面，我就是每天看好多的美食节目，然后呢原来看了那么多的美食节目只是让鼓励我，就是说我出院的时候我可以吃这个我可以吃那个，然后呢最重要是我想的不多了，因为想多了真的也没有用。
对，
因为把自己 陷入在一个困境里面，然后呢你看不到阳光，然后对你的病情也没有什么帮助，然后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就是往前走，医生说要配合什么我就配合，医生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我相信可能因为情绪的一些问题，它其实也在 healing， 也在帮助我们治愈很多的一些东西。所以纵使说遇到很多的这些并发症，但是呢还要照很多的这种 CT 啦 X 光啦，然后吃那么多的药，甚至我那个时候打了很多的针啊，然后我的身上所有能打针的地方都打了，然后淤青的淤青，然后淤血的淤血，连到最后护士都跟我讲对不起很抱歉，我真的找不出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打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都忍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选择，我只有往前走。
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Nancy 说她没有选择，只能够往前走，因为只有自己先坚强起来，她的孩子跟家人才能够坚强。而那场大病不只是身体的战役，对她来说更是一场灵魂的修行。下一集 Nancy 要继续分享当医生宣判她未来可能一辈子都要装外挂带的那一刻，她怎么面对，以及关键手术之后一场奇迹如何悄然降临。感谢您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鼓励，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